佛说《梵网经》，菩萨戒本慧劫，代理方丈慈悲，诸位上座慈悲，诸位比丘大德、沙弥、优婆塞，大家早安。
阿弥
请看着慧劫的本质，一五四页，我们说到了154页。154页的第一行，破坏成功。第32，损害众生界，经文的破坏成功。破坏他人用功所成。破坏他人努力将要成就的功夫，破坏成功。想要建立功业的人，不论呢大功或是小功，没有不是竭尽全部的心力来要求成功，他呢尽心尽力。想要将这件事情呢办好，要求成功，而佛子这个菩萨却一定要阻挠他，毁坏他，破坏他人成功。菩萨不应当有破坏他人成功的行为，不应当有这种心态。这是第五，破坏。合住发淫，破坏成功者，毁其成业，为欲救之业，还使废坏也。说到破坏成功的情形呢，毁其成业，毁坏他人所完成的事业，他的功业完成了，就毁坏他，为欲救之业。意思是说，他想要成就的功业，欲救之业，还使会坏也，快要成功了，反过来使他方会破坏也，破坏他人用功所成。长养猫狸猪狗，第六，猫狸养育，长养养育猫狸猪狗，使它长成。长养呢，也就是蓄养，养育猫，这个猫呢，食肉的狩猎，牙齿呢尖尖的，爪呢很利，头圆齿锐，头部呢好像老虎，圆圆的，牙齿呢很锐利，脚有利爪，它的脚呢有锋利的爪，然后呢脚底有肉垫，脚底有肉垫哦，行走呢无声，走路的时候呢没有声音。善于捕鼠，他呢很会捕捉老鼠。狸是一种食肉的狩猎，肉食的动物呢，为犬科，属于狗这一科的犬科的动物。体型是狐，他的体型好像狐狸，然而呢四肢短小，尾巴呢很粗很长，也是能捕捉老鼠，损害它的生命， 听说这个猫哦，它那个遇到老鼠的时候呢，它会跟它玩，玩一玩呢，就把它杀死，用它的爪呢、牙齿。狗也能够杀害生命，养猪呢，一般的情况呢，是为了贪财而害命。养大的肥壮的呢，或者呢自己杀来自己杀呢，或者卖给屠宰场，为了吃它的肉呢。卖的时候呢，也要劫犯轻过罪，因为呢犯了损害众生戒。猪被杀的时候呢，即犯十众戒中第一的杀戒，叫人杀畜生，卖给他嘛，叫他杀，叫人杀，叫人杀畜生。因此呢，七众菩萨比丘乃至菩萨优婆夷都不可以长养猫狸猪狗。何处发淫？猫狗能伤鼠类，是令众生损害众生也。猪终归杀，是畜养终归损害也。优婆塞戒经云：畜猫狸者得罪，养猪养等者得罪，养蚕者得罪，孰至如斯，深可知矣。以上诸事，皆非慈心者所应为也。何住花影的解释呢？猫狗能伤鼠类，猫跟狗呢，它能够伤害老鼠这一类的。菩萨除去养育猫狗，而畜养的猫狗能够伤害鼠类，它晚上呢，有时候呢不用睡觉呢，到处呢眼睛很锐利，老鼠呢跑出来呢，它就会捕捉，能伤害鼠类。违背慈悲心，违背菩萨慈悲拔苦与乐之心，这是使令众生来损害众生也。猪终归杀，长养猪，养猪呢终究归于杀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这个人世间呢，一般人大多有食肉的习性，过去世呢，如果没有善根，没有熏习佛法呢，通常呢，都是呢，随顺世俗，这个吃肉。一般人呢，大多有食肉的习性。只要人食肉的习性不断绝，猪呢，终究会被杀害。曾经呢，听一位老法师呢，在讲经的法带中说，以前呢，杀生卖肉的屠夫，这个屠夫呢，他是以杀生卖肉为业，他也知道呢，杀生不好，所以呢，一边杀猪呢，就一边念：猪啊猪啊，你莫怪，你是人间一道菜。人不吃来我不宰，你向吃的人去要债。所以养猪呢终归于杀，他这个杀猪呢是为了吃的人，有人要吃肉，所以他来杀猪。他呢希望呢以后呢猪呢死了之后呢，不要找他，找这个吃肉的人呢去讨债。 这是蓄养诸终归伤，是蓄养终归损害也。蓄养诸呢，终究归于损害众生也。优婆塞戒经云，优婆塞戒经卷三清戒第十五条，蓄猫离，蓄猫离戒云，蓄猫离者得罪。这个蓄两个读音，念这畜呢，泛称禽兽，畜生泛泛呢指禽兽，牲畜畜生，念蓄呢同于草字头的蓄，名词是雏鸡的意思，雏鸡做动词用呢是抚养的意思。蓄猫离即抚养猫离，经文若优婆塞受持戒仪，若蓄猫离得失意罪。假如优婆塞呢受了优婆塞戒，受持戒法以后呢，假如蓄猫离得到失意罪。蓄猫离就是将猫离留在身边蓄养，养宠物了，留在身边蓄养，在家里面蓄养一只猫一只离，优婆塞呢就得到失意罪。养猪养等者得罪。清戒第十六条，经文若优婆塞受持戒仪，蓄养象马牛羊骆驼一切畜兽，不作净施求受戒者，是优婆塞得失意罪。经文呢，假如优婆塞受持优婆塞戒以后呢，蓄养象马牛羊骆驼一切畜生一切狩猎呢，不做净施求受戒者，这个优婆塞呢就得到失意罪。养蚕者得罪。清戒第二十七条，经文若优婆塞受持戒仪，若养蚕者，是优婆塞得失意罪。养蚕这是杀生的前方便，养蚕做什么呢？要抽它的丝呢，抽它的丝呢，这是杀生的前方便。养一养呢，抽丝的时候呢，里面的这个蛹呢就会杀死它，所以呢是解清的，结清得失意罪。若竹简呢害命，则结犯重罪。煮这个简的时候呢，里面的这个虫呢它就死去了。竹简要抽丝的时候，竹简害命，害众生命，则结犯重罪。在优婆塞戒经呢是结犯重罪，施优婆塞戒，根据当部优婆塞戒经结判重罪，就犯重了。施戒题这是六众当中的第一，不杀生。经文佛言：善男子，优婆塞戒虽为生命乃至已至，悉不应杀。若受戒仪，若口教授，若身自杀，世人即施优婆塞戒。佛陀说：善男子，优婆塞戒呢虽然为了生命 为了自己的生命乃至蚂蚁这么小的众生都不应当杀害。假若受持优婆塞戒以后呢，若口叫受，口呢叫他杀，若身自杀，自己呢动手来杀害这个人呢，这个优婆塞呢即失优婆塞戒，他就失去了优婆塞的戒体。所以养禅者得罪，得到失意罪，光是养而已呢就得失意罪，只是结杀生的方便罪。熟智如是，在熟的优婆塞自戒是如此，遥远的防范损害众生，深可知矣。出家僧呢，出家的僧众则可了之了。以上诸事皆非悲心者所应为也。以上诸事就是以上经文所说的六桩事：贩卖刀杖弓箭，蓄轻秤小斗，因官行事，取人财物，派心戏福，破坏成功，长养猫狸猪狗。以上这六桩事皆非慈悲心者所应为也。慈者与乐，悲者拔苦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云：于诸有情恒起慈心，欲与其乐；恒起悲心，欲拔其苦。对于一切有情，菩萨应当恒常升起慈心，想要给予他安乐；应当恒常升起悲心，想要拔除他的苦恼。因此以上诸事这六桩事皆有损害，都能够损害众生，都不是修持悲心的人所应当做的，不是菩萨所应当做的，皆非慈心者所应为也。若故养者犯轻垢罪，假若呢菩萨故心有意呢，故意蓄养猫狸猪狗者，就皆犯轻垢罪，三皆下罪名。劫罪重轻，谁是劫罪？随着以上六桩的事缘：一、贩卖杀具；二、蓄轻秤小斗、短尺；三、因官行事，求觅钱财；第四、害心戏福；第五、破坏成功；第六、蓄养猫狸。谁是？随着这六桩事缘，随所作六事，各结轻垢罪。善事开遮，为遮不开。这一条损害众生戒呢，唯独是遮止不开缘。易熟果报是杀道等流，损害众生是杀生偷盗的同等流泪。易熟果报呢，见十众第一杀戒，第二盗戒，即可了之。我们会看前面的杀戒跟盗戒的易熟果报，就可以明白。接着根第三十三邪业绝关戒，邪业绝观，这个邪业呢，简别不是正业。凡所作为，皆非修道之正业，叫做邪业。绝观，绝者失觉，所以我们在四分律呢，这个结判的时候呢，就是呢第一念升起的时候呢还不算犯戒， 第一念升起恶心，想要造作这个恶事，第一念的时候呢还不算犯戒。第二念呢，从缘失觉，这个觉观，从缘失觉的时候呢，就入于犯科。假如我们第二念重新圆律前面的第一念，失去这种升起这种恶觉观，想要犯戒的恶觉观呢，就会劫犯罪，从缘失觉。所以觉观呢，觉者失觉，思维的失，失觉。观者观念，观想。佛子对于邪业升起觉观，对着邪业升起觉观，就是属于恶觉观，恶不善的觉观呢，邪业。正法念处经卷52经文，心不思念，不生觉观。我们的心内心不思维，不想念，不会升起觉观。所以面对邪业，我们呢面对邪业就是观斗、听乐、博戏、卜筮、结识，面对这些邪业呢，自心思维想念，眼睛看呢，耳朵听呢，内心就会思维想念，想念这些邪业呢，而升起觉受观想，是名邪业觉观。观这个男女等斗呢，就升起这种呢斗争的觉观，邪业觉观。听音乐呢，博戏呢，卜筮呢，做盗劫使命呢，升起邪业觉观。一书云：思想觉观有乱真道。智者大师的《菩萨戒》一书说呢，思想觉观，思维的思，想念的想，思想觉观有乱真道。菩萨的心思维想念邪业，观斗听乐博戏卜筮结识，思维想念这些邪业呢，而升起的觉受观念，会有扰乱我们的，会有扰乱我们所修习的正真之道，有乱真道。所以呢，邪业觉观是菩萨所防之过，戒是能治之行，能对治的行门，能所通举，故曰邪业觉观戒。这条戒呢，大小圣同犯，大圣菩萨、小圣的声闻比丘，大小圣呢同犯，七众呢不完全相同。若佛子闻分二出标人，二续是今出标人，闻分两段，最初是标举人，第二续中间所列次第之事。今出标举人，能犯之人，若佛子以恶心故，第二续是分三，初恶心，二劣势，三总结。最初呢标出恶心，以恶心故，第二列出四项，列出呢邪业觉观的四项，三总结。今出恶心，列出恶心，以恶心故，说明犯邪业觉观之因。 翻到邪业觉观的因呢，就是恶心，因为恶心的缘故。何著？恶心者，名非见机异物，直是邪思邪觉也。说到恶心的情形呢，名非见机异物，以恶心故，观一切男女等斗，军政兵将节节等斗，说明不是见到机缘，方便为他们和解，利益众生，名非见机异物，直是邪思邪觉也。直接就是升起邪思维、邪觉观也。观一切男女等斗，军政兵将节节等斗。第二，劣势分五：初争斗，二娱乐，三杂戏，四卜筮，五使命。今初争斗，观一切男女等斗，军政兵将节节等斗。这一句观一切男女等斗呢，道俗同治，出家众在家众共同都制定，不可以观一切男女等斗。出家五众，在家二众，都不可以。道俗同治，都不可以观看一切男女等斗。正是说明邪业觉观之相。一切，说到一切，则是包含了我们现代呢所知道的，有这个斗牛。或者斗鸡、斗狗都不可以观看。《大波涅盘经》卷十一经文：菩萨终不观看象斗、马斗、车斗、兵斗、男斗、女斗、牛斗、羊斗、水牛、鸡翅、鹦鹉等斗。大波涅盘经呢说呢，菩萨终究不观看斗象，这个象呢在这个打斗，马在打斗，车在打斗，或者呢这个古代的兵车呢打斗，兵斗这个呢士兵呢在打斗，男斗、女斗、牛呢牛斗就是斗牛、斗羊、水牛、鸡哦，鸡也会打斗，鸡、雉、鹦鹉等等的战斗，互相呢争斗，一切就包含了经文所说的任何一种争斗都不可以观看，男女等斗。观一切男女等斗，男子与男子争斗胜负，女子与女子相斗，世俗呢所谓的相骂相打，牲口的争斗，男女等斗，凡是双方相斗，必定会有损伤。胜者遭怨，双方相斗呢，胜的人，斗争呢，赢的人，胜的人呢，会遭到对方的怨恨。胜者遭怨，败者陷苦。这个败呢，输的人呢，则陷入苦恼。 菩萨观看争斗，则是没有慈悲怜悯之心。看到两个人呢，对方在争斗呢，就是呢没有慈悲怜悯众生的心，或者呢会引发自己凶恶的害心。我们呢过去的习性呢就被引发出来。等者观一切男女等斗，军政兵将节节等，这个等等于其他没有说到的争斗。军政兵将节节等斗，观一切男女等，这个等呢等于其他没有说到的。军政兵将节节等斗，以及不可以观看两国相争。军政两国相争呢，派出军政兵将互相战斗，互相杀害，又不可以观看劫夺财物的盗贼互相称会，共相斗战之事。节节等斗容易呢令人发起不善心，容易令人生起恶心，凶恶之心，生起这个恶觉观。因此之故，佛子不应以恶心故观一切男女等斗，军政兵将节节等斗。这是第二劣势。劣势分五，列出邪业觉观的事项有哪些呢？就分为五种。初争斗，最初一种呢，菩萨观看争斗，这是邪业。第二娱乐，娱呢女字旁的娱，通常指受他物的影响而感到快乐，用这个女字旁的娱。菩萨的心受到乐器演奏的影响，听音乐，听这个乐音而自我娱乐，这是第二种所做的邪业。三杂戏，杂多的戏法，第三种邪业。第四卜筮，占卜吉凶祸福，第四种邪业。五使命，做盗贼使命，是为五种邪业觉观之事。今初争斗，现在最初呢第一桩事项就是眼观争斗。菩萨眼观一切男女等斗，军政兵将节节等斗，亦不得听吹背鼓角琴瑟筝笛箜篌歌叫伎乐之声。这是第二桩的邪业，娱乐。也不可以听吹背前一段经文呢，制止菩萨不可以眼观争斗战斗，眼睛呢不可以看看这个争斗之事。这一段制止菩萨也不可以耳听乐音，亦不得听吹背。首先说到吹背，背者罗背，通常说呢用海螺的壳，海螺用海螺的壳呢，大的螺壳以口来吹气而发出声音，吹背。所以吹背呢也就是吹螺，通常说呢吹螺打鼓， 这个吹锣就是吹背呢，鼓角，这个鼓呢以木材做圆框，我们呢早晚课呢，哎，早晚课中这个鼓呢，钟鼓，这个鼓以木材旁边呢，以木材做圆框，用皮革封两面，皮革呢将两面封起来，用木杖来打击，有两根木棍呢打击，发出鼓声，这个月中之鼓，以兽皮做鼓，角，这个角呢，音译是绝，念绝呢，音译是绝，鼓绝，牛绝，牛角，牛绝，语音呢，通常的语音念作角。以兽角作号，兽角作号，通常说呢，号角，号角，以兽角作号，一般说呢，用这个犀牛的角，用犀牛角，用犀牛角呢，以口来吹气出声，这是民间的乐器。鼓角也是古代军中的号令器，军中呢也有使用鼓角，有呢这个打鼓进军，打这个战斗鼓的时候呢，军队就要前进了。鸣角收兵的号令，吹这个角的时候呢，就是要收兵了，要退了。有打鼓进军、鸣角收兵的号令，琴瑟筝笛箜篌这三种，都是属于弦乐器。弦乐器有这个琴弦呢、啊，琴，古字，古代的制定有五弦，五弦，现在呢？今字七弦，现在的制定有七弦，七个弦。瑟呢有25弦，筝有13弦，笛有7孔，用竹管凿洞，吹笛子呢用竹管凿洞，吹以发声的管乐器叫做笛。长有1尺4寸，箜篌呢有24弦，佛子亦不得听吹背鼓角琴瑟筝笛箜篌。以上呢是乐器之类，世间人呢以此来演奏取乐，演奏乐器呢来取乐，在那里呢流连忘返。歌叫祭乐之声，歌叫即歌唱之声，除了歌唱之声以外呢，还有呢歌唱呼叫祭乐之声，唱歌的时候呢也会带有呼叫的声音，歌叫祭乐之声，以呼叫声来应和歌唱，互相应和呢，一边唱呢一边呼叫来应和，应和歌声称为歌叫。祭乐之声，女字旁的祭，女字旁的祭呢，会意呢，古人大多，古代的人呢大多是使妇女来做，使令妇女来做这个祭乐，所以用女字旁，从女字旁，女子 歌叫伎乐之声，则是人乐，人呢、啊，人的人乐，人的这个声带呢，发出声音，发出乐音，人乐。人间的男女唱歌的声音，歌叫伎乐之声。以上呢，都是属于放逸之门。仿修道恨，妨害呢我们修学圣道的行门，只是增长欲乐，增长我们贪着五欲之乐，对于众生呢都没有利益，只是放逸而已呢。是故不得听吹背鼓角真敌空吼歌叫伎乐之声。这是第二段娱乐。一书曰：被鼓角琴瑟筝笛箜篌歌叫伎乐之声。一书说呢，若未至于道俗同，不得坐，不得听。若供养三宝，道俗同开。智者大师呢来解释这一段娱乐，说呢，若未至于，假若呢是为了自己娱乐，道俗同，这个出家众呢，在家众呢相同。都不可以做也不可以听。若供养三宝，道俗同开。假若呢是为了供养佛法僧，供养三宝呢，道俗在家出家共同都开许可以听，为了供养三宝，不是为了自己娱乐可以听。但是呢，非开身自为，乃使俗作也。不是开许出家众自己来做，乃是使令呢俗人来做。那这个吹笛呢，鼓角，弹琴呢，琴瑟筝笛箜篌，歌叫伎乐之声。出家众呢自己不可以做，开许呢使令俗人来做。如同涅盘卷十一，菩萨不应故听，吹背鼓角琴瑟筝笛箜篌歌叫伎乐之声，除供养佛。这是大波涅盘经第十一卷说呢，菩萨不应故听，菩萨不应当故意去听，吹背鼓角琴瑟筝笛箜篌歌叫伎乐之声，不可以故意去听，除供养佛，除去呢供养佛陀。智者大师解释呢，除了供养三宝，经文说呢，除了供养佛陀，供养佛开许可以听，为了自己娱乐呢就不可以，就不行。这是第二的娱乐。何处背者罗也，七弦为琴，二十五弦为瑟，筝者竹笙，是三弦，箜篌者竹笙，二十四弦。合著的解释，背者罗也，罗大的罗壳，罗背，用海螺，然后海螺也，背者罗也，这是罗背了。七弦，七弦的呢叫做琴，琴有七弦。二十五弦为瑟，这个瑟呢有二十五弦， 增则竹生，以竹为生，用竹子做的，以竹为生。有十三玄，空喉者竹生，也是呢以竹为生，用竹子来做。有二十四玄，不得书谱围棋波罗赛戏弹棋六博拍局直石陀虎千道八道贤臣，这是第三杂戏的邪业。不得书谱，这个书谱呢，不得书谱就是不可以赌博。这个书谱是古代一种赌博的游戏，叫做书谱。这个名称呢，书谱这个名称呢是方言，地方的语言呢难以考究。书谱不可以赌博，不得书谱。古代一种赌博的游戏呢叫做书谱。博物志，博物志这一本书，博士的博，物品的物，志呢志向的志，左边呢加一个言字旁，博物志这一本书说，为五目形如枣核，半黑半白，今未及呼噜。说这个书谱呢，就是所谓的五木块，用五个木块，形如枣核，它的形状呢，如同枣子的核，枣子里面呢，果实中坚硬的部分，如同枣核，半黑半白，一半是黑色，一半是白色呢。今谓之，现在呢，所谓称那叫做呼噜。古以物博，古代呢，用这个物品来赌，赌物品呢。今以钱博，现在呢，用钱来赌，赌钱。围棋，我们知道呢，下围棋。这个围棋呢，有黑的，有白的。两种哦，黑白下围棋，两个人呢在那里下围棋，做什么呢？都在争胜负了。我要下赢过你，你也要赢过我。这个下围棋呢有争胜负的心，两个人呢都在争胜，都想要赢对方，想要呢胜过对方。这是什么呢？升起邪业绝观，跟这个圣道呢乖违，这种不善心呢，喜欢斗争争胜，所以呢邪业绝观。围棋古代有360路，古代的围棋呢有360路呢，现在呢横的直的只有19路，这是呢古德的解释哦。波罗赛戏，波罗赛戏梵语叫做波罗赛，此方冰，此方中华呢还为冰，即冰系。波罗赛戏呢就是冰系了。即今以板画路，中间借之以合，就是现在呢我们用木板来画这个路，用木板画路有60路，中间借之以合，我们下棋就知道嘛，出合汉界，借之以合，上面就印这个出合汉界这样子。各色个别施设有16子，将士相 车马炮兵卒等有十六颗。世俗所谓的象棋下象棋啊，兵棋就是呢波罗赛系。法藏书云，此是西域的兵系法，二人各执二十余个棋子。说呢，这是西域印度的兵系之法，两个人个别呢各执，个别拥有呢二十多个棋子，将帅呢到兵卒下象棋来争胜，互相呢争胜，我要胜过你，你要胜过我，升起邪业绝观，造作邪业下象棋玩波罗赛系，心里就思维想念呢想要争胜，就升起这个阿修罗的心态，喜欢争胜，落在呢阿修罗道，所以呢升起邪业绝观。谈起西超云，康熙皇帝的西，超呢金字旁右边一个少字，西超，这本书说此起魏公庄连系，说弹棋，这个弹棋子呢缘起在于魏朝工人的连庄系，这是起源于魏朝工人的庄连系。这个庄呢化妆的庄，连连哦，大小的大，这个大呢底下呢一个区字，区别的区，庄连系。这个连呢，庄连就是工人乘梳妆用品之具，后宫的人，皇帝后宫呢内宫的人呢，他这个乘装梳妆打扮呢，梳妆打扮用品之具，乘梳妆打扮用品之具呢叫做庄连。弹棋子而作庄连戏，我们呢没有看过呢，不是很清楚了哈，不晓得怎么玩的。葛洪，葛洪这个人呢，他写了一本呢《西京杂记》。《西京杂记》这本书说呢，汉成帝时群臣献之。汉朝成帝的时候呢，群臣就是呢，这个皇帝之下呢，这文武百官呢，群臣，文武大臣献给汉成帝弹棋子的庄连戏。六博，这个六博呢，诸多的解释，以六博为双录，都解释六博呢是双录，一双的双，陆地的陆，双录。六博呢即双录的戏法，然而双录呢有很多种解释，有很多种，有一种呢就是呢骰子之博，骰子掷骰子呢连刀啊，掷骰子的赌博，我们呢小时候也看过哈，掷骰子，以六只骰子赌彩博戏，有六个骰子呢放在这碗里面呢，抓起来就放下去，给它跳，看看多少。以六只骰子呢，赌彩博戏叫做六博，这是六博。拍局，这个局呢，即踢，踢球也，踢球。这个踢呢，左边是走，走路的走。右边呢是这个光耀的耀，耀字旁呢左边的这个光字去掉，右边的卓字， 左边是左，右边是浊，念作剃，即剃球也。剃球就是拍举，剃字呢有跳跃的意思。这个球外皮带毛的球，所以呢左边一个毛字旁嘛，球拍举就是剃球，用脚呢跳跃踢球，类似呢踢毽子那一类的，哦，踢毽子用脚跳跃来踢球叫做拍击，或者呢用手拍击球类的游戏，用手来拍击球类叫做拍击。指使投壶，指使跟投壶，指使呢丢石头投入湖中呢，指使跟投壶这两种呢合为一种，合并起来成为一种戏法，就是指壶指使投入壶中。这个壶呢小口大户，我们看水壶哦，孔小小的呢肚子很大，小口大户如同水壶啊，我们看过的水壶呢小口大户，可以盛一体的容器壶，如同这个水壶或者茶壶。古德的注解呢说，古代在三步之外，在三步以外呢以小石头直入壶口，用小石头呢丢到水壶的口，以小石头呢直入壶口，故云直使，叫做直使。投壶，投壶呢古德解释呢，今以使投，使长短的短呢右边呢豆字旁去掉这个使，今以使投，这个使箭也，就是箭弓箭的箭，使箭也，现在呢用箭使做筹码，在三步之外投筹，将箭矢做筹码投入壶口，这是所谓的指使投壶的游戏方法。入者为胜，投入壶口的人呢他就胜利了，也是呢互相在争胜。千道八道形成，这是天竺印度的棋戏，下棋的游戏，千道八道形成，纵横各有八路，直的呢横的呢各本有八路，有八条线呢，八路八道交络，八条线呢互相交络，以棋子行之，用棋子呢在上面走，用棋子来走的呢如同此方汉民族下象棋下围棋等，如同这些那一列的游戏呢就是千道八道形成。这是第三杂戏，杂乱的戏象，杂乱的游戏。涅槃卷十一，苏蒲围棋波罗赛戏，弹棋六博拍举，直使投壶，千道八道形成，一切戏象悉不观作。大波涅槃经呢说，这些呢通通都是戏象。大波涅槃经卷十一说呢，苏蒲围棋波罗赛戏弹棋六博拍局直使投壶，千道八道形成，一切戏笑，这一切的戏笑呢悉不观作，这些杂乱的戏笑菩萨都不看也不做， 西部观作，这是第三杂系。合著娑婆即今复前，波罗塞系即今向其谈其者，汉宫人连庄庄连系，六伯即今双路，拍局即今踢球，直使投壶者，古用时今用时，千道八道形成者，众广各八路，以其子行之，西域系也。合著的解释，娑婆即今复前，就是现在的复前。这个复字呢，在合著的本质也是这个复，华疑呢是赌钱的赌了，华疑是赌字了。这个复前，复这个字呢，以财物助人理商为富，拿着财物帮助别人办理商事，叫做富。所以呢，富钱呢，怀疑合著的本质呢，科字有误，科字啊，应当做这个赌字啊，赌钱比较合理了。娑婆即今赌钱，就是现在呢赌钱呢。波罗塞系即今象棋，就是现在呢我们呢下象棋，楚河汉界呢互相下象棋。弹棋者，说到弹棋呢，就是汉工人连庄系，汉朝的工人，汉朝工人的连庄系，弹棋子的连庄系，弹棋。六伯即今双路，现在的双路就掷骰子了，用六个骰子呢来掷骰子。拍局即今踢球，用脚来踢球。现在用这个踢足球，踢足球，也有这个踢毽子，用脚踢球。直使投壶者，古用石，直使呢，古代用石子，小石头。今用石，现在呢用这个毽石。千道八道形成者，众广。直的呢，横的呢，个别有八路，有八条线，以棋子行之，用棋子来走，如同行程之法，如同我们呢走在城池之法，行程之法，这是西域系也，西域印度的游戏。爪镜思潮，羊之波鱼独楼而作捕事。爪镜，爪呢有解释就两种，爪镜是两种。易书呢说这一段呢有六种的这个捕事。爪镜思潮，羊之波鱼独楼五种而已，但是呢，易书解释有六种。古德呢，有人把它分成两种，就是爪跟镜。先说这个爪跟镜，爪为以药涂爪，用这个药呢涂在这个指甲上面；镜为以药做镜，用药呢来做镜子，或者它持咒。令人见其吉凶等事，在这个药镜上面呢，见到他吉凶祸福等等的事情，爪镜。其次呢，法藏书，法藏书说呢，曾听闻西国，曾经听闻呢，曾经听闻西国印度的咒术师。 西方这个国家呢，印度的这个咒术师，以药涂在爪甲上，他用一种药涂在指甲上面呢，咒之，然后呢持咒，及于爪甲中关键吉凶祸福等事。他用药这涂在爪甲上面呢，然后持咒，就在爪甲上面当中呢，关键吉凶祸福等等的事情，故名爪镜，所以呢称作爪镜，指甲上面的镜子呢。思潮传说，古德解字呢说，传说过去出在文王的坟墓上面，这个思潮呢长在文王的坟墓上面，传说呢百经一虫，说思潮呢一生出来就有一百只经，枝干呢、那个经啊，一百只，百经一虫，思潮呢一生出来就有一百只经聚在一起，百经一虫，长度呢必定有一丈这么长，有一丈，上方呢有青云覆盖，思潮的上方呢覆盖有青云，青色的青，云彩的云，青云，下方有灵龟福气，在思潮的下方呢有灵龟，灵气的灵呢、乌龟的龟，乌龟的龟，下方有灵龟福气，埋伏的伏，灵龟福气。等到思潮长大之后，就截取它的茎，根茎的部分，截取思潮的茎来做占事用，来做占卜，占卜使用，断定人的吉凶祸福，叫做思潮。杨枝呢即张柳神，张柳神。古德解释呢说，传说当端五日午时，当端五日午时，这个端呢，端午节的端，当端五日午时，正当端午，端午呢就是阴历的五月五日，正当端午，阴历的五月五日午时，中午的午，午时，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，午时，正当端午，阴历的五月五日午时，上午十一点到下午的一点，至柳树下，到柳树下呢，或者呢樟树下，樟柳神嘛，或者樟树下呢，仰视，仰面来观看，观看这个柳树呢，樟树呢，有折断的柳枝，有这个呢，柳枝呢折断了，或者樟枝呢，樟树的枝呢折断了，有折断的柳枝或者樟枝呢，截取刻作人形，就把它砍下来，刻作人的形状。置于静室，安置在极静的房室当中。此方的巫师，我们呢中华汉民族这个地方的巫师啊，巫婆的巫啊，巫师。此方的巫师利用咒术，他有一种咒术呢，利用咒术持咒祭祀，持咒来祭祀。即是张柳树所刻成的人形，持咒来祭祀他，成为呢张柳神，成为张柳神，有灵验之后呢就变成张柳神了，能依附在人的耳边， 爆出吉凶祸福的事情，这是张柳神。钵盂，钵盂呢是圆形的容器，我们的钵呢圆形的钵盂，以钵盂盛水作之，用钵盂这个圆形的容器呢盛水装水啊，然后加持咒术在钵盂当中的水，加持咒术于钵盂之水，而现出吉凶之象。这是钵盂。毒篓，毒篓呢就是头部的枯骨，解释说呢，取心死之人的头骨，刚死不久的人呢，取他的头骨，以邪术来咒祭，用邪术来咒，然后祭祀他，持咒来祭祀他。自从呢，自从有灵验之后，等到呢有灵验之后，能从人的耳边，能够在人的耳边呢，报说种种祸福之事。以上呢就是呢以左镜思潮扬之波雨毒楼而作卜事，而作卜事。古代呢卜用龟甲，用龟壳来卜算呢，这个事呢用思潮，是用思潮，都是用来测算吉凶，推测呢来这个算，这个卜算吉凶，以这六桩事来卜事吉凶。文中看起来是五桩事而已啊，然后智者大师的译书呢说有六桩事来卜事吉凶，皆仿修圣道，都是妨碍佛子呢修学菩萨所修的正道，而升起邪业绝观，所以很多制止呢不可以做。何处的解释，爪镜即圆光法，丝草即是易卦，羊脂即张柳神，钵盂即绞髓丸法，毒篓及耳爆法。维大师呢见闻广泛呢，这个解释出来的我们都不晓得哦。爪镜及圆光法，什么圆光法呢？我们不是很清楚，也不明白呢。直接呢，梵王直接解释说这个爪镜呢，用药涂指甲，用一种药呢涂在我们的指甲上面，咒之则有光明，然后呢持咒，指甲呢就现出光明，如镜照人，如同镜子呢可以照人，断人吉凶，可以呢这个决断人的吉凶祸福。爪镜即圆光法，丝草即是易卦，易就是易经呢，周易五经之一，易卦，易经的卦爻跟卦辞，这个卦爻跟卦辞呢都是占卦用的，一共呢有64卦，348爻，用这个丝草那个经哦，一段一段的排起来，卦爻，易经的卦爻，用丝草哦一段一段排起来，羊脂及张柳神，说到羊脂呢，就是张柳神，能够护人耳边，报人祸福者是张柳神。钵盂及绞髓丸法，用钵盂或者丸呢装髓， 以刀咒来搅，用刀子，刀子搅一搅，持咒，以刀咒来搅，搅后令定，刀子搅一搅，持咒之后呢，让这个水呢安定下来，搅后令定，以断人是非，这时候呢能够断定，断定人的是非，吉凶祸福。毒楼及耳报法，耳报神法。耳报法呢，它的修炼怎么修炼呢？就是取心尸首，心死不久的尸体呢，它的手毒楼咒之至灵，持咒呢，等到呢有灵验的呢，能说人祸福的缘故。毒楼及耳报法，耳报神法。时间到了，那我们就说到这里回向。